那么盼望在未来的这一两个礼拜可以把圣经的罗马书到腓立门书读完一遍啊，就用书读的啊，把它读完一遍，然后阅读两本指定的参考书啊，就是第一本跟第二本啊，就是圣经拦截之言保罗篇，这是对于解经方面的。那么神学方面的啊，就是在斯保罗神学的争议啊，两本都是校园出版社的，都非常好的书。那假如你是比较 prefer 看英文的，那么在后面有很多很好的英文关于保罗神学的参考书啊，啊，特别像赵牧师他都没有办法看中文，他就一定要看英文啊。那另外我们会有期末考试，也会写一个简单的term paper， 大概2000字左右啊。那这个 term paper 的研究的题目呢，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参考一部分。当然，假如有别的题目啊，也可以跟我讨论。好。
那个英文的话，2000字。
英文的话，我想最少要用这个你的 form size 大概10，大概要写 10 pages 哦，最少 10 pages 啊。你的 form size 不能太大，10哈。啊。那我们这个礼拜回去的一个简单的作业，你发现在这里呢，今天发的讲义呢有一张地图啊，那这张地图是给你们回去做一个 sample， 回去参考《使徒行传》关于保罗的3次宣教的行程，能够用这个图呢。用不同的颜色笔，比如说你把第一次他的 mission 的所经过的地方的路线图用红色的笔把它画下来，而且能够用小的原子笔把那个的 city 他经过的地方小小的写在旁边。假如你怕3个行程图呢太乱，你可以把这张纸呢多印2份，就一份就是第一次行程，第二份就是第二个行程，那就会更清楚啊。那当你把这个做完之后呢，你会对保罗的生平，特别他的宣教的生平啊，他跟这些众教会的关系会更清楚。那不单单只是做这个宣教的图行程图，也盼望了大家看完了使徒行传的有关他3次宣教的经文呢，能够找出他的宣教神学，The theology of Pauline's mission， 他的宣教神学或者他的宣教策略啊，那么他宣教的一些的方法策略或者基本的宣教的神学思想，从使徒行传里面或者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把它找出来啊。那么大家回去想想看，做做看，那我下礼拜会把答案给大家啊，所以回去先做，做了之后你就对保罗的侍奉生平啊会更了解。能够下礼拜交出来最好，那不会太难啊。那有很多参考书可以用嘛，对不对？特别每本圣经后面都有保罗的行程图嘛，对不对？只是不清楚而已啊。但是希望你能够按着圣经对照这些的资料自己做一遍。你就了解他的宣教策略、宣教方向各方面，啊，而且有关的经文的描写、表达等等，啊，所以一定要回到《使徒行传》里面，一边看圣经，一边自己看这些参考资料，把这个图做出来。嗯，好，所以对于课程的要求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考试方面呢，会考保罗的神学思想啊，比如说他的律法观或者说 in Christ 等等，好，我会教导。所以我们的课程的分配呢，大概前面一半是讨论一些重要的保罗神学思想跟神学主题，然后后面一半的时间呢，就是一卷一卷书把罗马书、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一卷一卷里面的 中心信息把它找出来，或者是神学正义的难题找出来，一卷一卷的讨论，所以考试的内容会有这些神学思想的考试，也有这些一卷一卷的圣经里面的中心信息和圣经神学难题的考试，那也可能会有一小部分重要经文的背诵。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看了，我们能够有些重要的经文能够背下来啊。特别像我们以前考诗篇智慧书，我们把诗篇差不多七十几节经文同学都背下来啊，所以感谢主啊，虽然很痛苦，但是一生受用啊，背了七十几节的经文。然后我们可能不会背那么多，可能十几处重要的经文，我会 给大家一个范围，回去好好来背这些经文。
考试时候不是 Open Bible
吗？我们可能要分段了，没有说一定要 Open Bible 啊，可能就是说哪一段就不能背的时候就不能 Open Bible 啊，我们就分开啊，先大家先背书，背完再 Open Bible 啊。好，我们想想方法就好了。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教育的背景。然后我们刚才从使徒行传22章第3节讲了他长在这城里，很多的解经家认为他13岁就到了耶路撒冷，住在他姐姐的家里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在使徒行传23章16节提到一个什么人啊，他的外甥打报告让他知道犹太人要害他，所以他很可能是住在他姐姐的家里面被照顾，然后在耶路撒冷受教于加马列的门下。究竟这个加马列是何许人？圣经有没有提到他？我们先翻到使徒行传第5章34节对他有些的介绍。第5章34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什么？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35节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办理啊。然后就为这些基督徒怎么说情，对不对？所以从他的讲论，你对加马列的认识是怎么样？觉得这个人好还是不好？不错，对不对？的确他是这个当时犹太主义属于这个Hillel 这个派别的，在犹太主义里面有个 Rabbi 叫 Rabbi Hillel， 是犹太教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派别。那么加马列就是这个 Rabbi Hillel 的曾孙，所以他的思想基本上是秉承于 Hillel 的这个系统。那在当时的犹太主义里面呢，有两个重要的派别，一个就是这个 Hillel， 另外一个是 Shammai 啊，这两个系统。那 Shammai 这个系统所训练出来的文士法利赛人呢，比较保守，而且比较律法主义。但是呢，从 Hillel 这个系统训练出来的文士法利赛人呢，比较开明，比较明智，比较 open。 所以你从加马列的话语当中就看到，哦，他真的是比较开明比较理性，比较愿意接纳一些新的事情那么保罗在加马列的教导之下，你就看到的确保罗受到影响，他对很多的事情的处理呢是比较开放。比如说你看哥林多前书 论到祭偶像之物的事情的处理，你看到吗？就比较明智开放啊，不会说这个就绝对不能吃，这个就不能做啊。但是凡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是有益的啊，是一种非常开明开朗的一种的训练啊，受到加玛列的影响。那同样，这两个的系统 Shammai 他们对于外邦人的看法是非常排斥的， very exclusive， 认为只有犹太人得救，外邦人在神的救恩里面毫无地位，就是 Shammai 这个的教派的教导。但是 Hillel 加玛列这个系统呢，是接纳外邦人的，相信外邦人也在神的恩典怜悯的计划里面有份，所以难怪神那么奇妙的安排拣选了保罗，让他成为什么外邦人的使徒。神早就让他在这个加玛列的系统里面受教，对外邦人是一个接纳的心情。假如他是在什么的系统受教的话，可能就很辛苦啊。所以神早就预备他，难怪他说从母腹里面就分别拣选了他，神早就预备他啊。所以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本身成为一位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第一，法利赛人是什么？啊？第一，他是宗教领袖；第二，他是拉比，是宗教的教法师，等于说今天的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一样，对圣经很熟的啊。那当然，法利赛这个字 （Pharisees） 这个字在原文是指到分别，跟这个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过金钱的生活。那么我们要注意，当我们一讲到法利赛人，你的印象是什么？好还是不好？一定是不好，对不对？啊，甚至我们用这个法利赛，你那么法利赛，作为一个形容词来骂人啊，假冒为善。啊，是假的，是不好的。但是其实啊，当我们好好注意新约的圣经的描写，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利赛人不是每一个都是像耶稣所骂的这样假冒为善，是粉饰的坟墓。耶稣所骂的法利赛人，其实大部分是这个系统教导出来的，是那种非常拘谨保守的律法主义的教派所训练出来的文士法利赛人。在 Hillel 加玛列这个系统所训练出来的法利赛人呢，是比较开明的，而且他们是有一个爱神爱人的心的。所以在神学上呢，这两种的法利赛人或者这两种的文士，第一种比较律法主义的，比较虚假的，假冒为善的，被称为 legalist。 那从加玛列这个系统所训练出来的，或者从 Hillel 这个系统训练出来的，被称为 nominist，就是中文一个翻作爱道主义，爱道，爱神的道，这个是可以翻作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者。那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除了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耶稣骂 这一方面的文士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等等。你发现在圣经里面也有描写有另外一种文士法利赛人是很可爱的，你们读经有没有注意到？好，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哈，来看到的确有两群不同的文士法利赛人。我们先看这个马可福音12章，所以千万不要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所有法利赛人都是不好的哈。马可福音12章2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呢。32节，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了。看耶稣的评语，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什么不远了。所以你发现耶稣在这里是什么称赞这位文士的啊，他能够看到信仰的真实是爱神爱人，而不是外表的行为啊，靠这些祭祀跟燔祭，靠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跟另外沙麦这个教派所训练出来的这种律法主义的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的啊。另外我们再看一次经文，我们就看这个路加福音13章31节，路加福音13章31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你看到吗？这几个法利赛人好还是不好？好啊，要救耶稣的，你看到吗？所以不是每个法利赛人都是坏的啊。我们再看14章1节，路加福音14章1节。好，谁请耶稣吃饭了？好，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看到吗？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多好，接待耶稣啊。那我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3章1节，我们都会背了。3章1节讲了谁去找耶稣啊？学道啊，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你看到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不好，都假冒为善啊。其实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有两批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个属于什么的教派的可以说是非常保守环梗不化的外表的律法主义啊，是以人做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而靠守律法而自义啊，以外表的行为的满足好像跟神是一个交易的关系，是个 trade relation， 好像我做满了这些条件，守了这些律法，神你都一定要让我得救，是一种交易的跟神的关系，非常 self righteousness， 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们没有这种爱神爱人的心，非常自我为中心，非常的虚假，非常的表面啊，是一群行为律法主义者 legalist。 但是从 Hillel 这个教派，从加玛列所训练出来的文士法利赛人，在当时的背景，另外一批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真的就好像马可福音12章所描写的这个的文士一样，是以爱神为中心的，是以爱人为中心的。他们因着爱神敬畏神爱神的道 所以我把这个 Nomus 放在爱道主义者，他们爱神的缘故，爱人的缘故，所以愿意遵行神的道，因着这样遵守来得着神的这个永生。当然这个前提跟想法还是不对，但是比另外一种好多了，他们守道行道的动机是因着爱神的缘故。所以你发现保罗自己说，在热心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是属于这种的爱道主义者，他真的为了爱神的缘故，为神大发热心，然后去逼迫基督徒啊。所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士法利赛人。那保罗是属于这一种，他是真的是有热心，他爱神，爱他的同胞，所以难怪他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能够表达他为他的同胞真的心里面忧愁难过，他爱他的同胞，因为基本上他受到这个加玛列的这种教导是属于这种爱神爱人的法利赛另外一种的系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他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高举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节所谓 Shema， 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上学期讲过 Mishnah 选门课吗？还记得 Shema？ Shema 是什么？
听
啊，记住这个希伯来文很容易写的啊。Shema 啊，那你发现这个希伯来文好像什么？两个耳朵竖起来听啊，啊，要听神的话，叫 Shema。那么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啊，对不起啊，申命记第六章，第六章第四、第五节，啊，解释希利奥这个教派里面他们非常强调的一个爱神爱人的一个重点。好，我们来看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是以爱神为中心的，以爱人为中心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十二章所讲的。然后我们中文圣经呢，没有办法把这个什么这个字翻出来，英文圣经第一个字是什么？第四节 Hear， 有没有英文圣经读一下？ Yeah， Hear O Israel， 第一个字用 Hear 这个字，用什么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所强调的什么，就是取第六章第四节的第一个字什么，听啊，我们最终要听神的话。所以因着保罗在加玛列门下的受教，可以说是属于比较好的一种的犹太主义的教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的宗教的背景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有六方面他的一些的特别的受到他的背景所影响的神学思想。第一，法利赛人相信永生、复活、天使、鬼魂啊。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六到第八节，二十三章第六，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到第八节。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盖人，一半是法利赛人，都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看到吗？撒都盖人是比较属于在神学上新派的啊，不接受这些复活啊鬼魂之说，但是法利赛人他们相信有永生，有复活，有天使，有鬼魂。所以因着保罗是在这种法利赛人的思想的背景里面，他很容易就发展出关于复活的真理。所以你发现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把这个复活的真理写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第一方面的他的宗教背景的影响。第二，法利赛人相信神掌管历史，会按照神的掌管安排弥赛亚会末世降临。所以因着这种弥赛亚的思想，这位人子要按照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描写是怎么样，驾着云彩得着列国而降临，来拯救以色列。所以因着这种的弥赛亚的思想，你发现保罗没有办法接受相信耶稣。看到吗？因为耶稣给人看见他是什么，他只是个木匠的儿子，对不对？没有带着荣耀使者降临得列国拯救他的百姓。但是这种弥赛亚的思想，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耶稣之后，他就完全接受耶稣基督真的是主，真的是弥赛亚。只不过这位弥赛亚的应验，带着列国权柄降临的这样的一种降临的应验，不是在当时，乃是在什么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真的是驾着云彩带着荣耀能力而来。所以你看保罗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把这个事情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放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帖后第二章第二节，好，我们来读。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这个主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我们来看第八节，那时解不化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什么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哦，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在这个时候会应验，耶稣基督再一次的降临，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这个敌基督跟假基督。那我们再放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章是六节，讲到耶稣降临在天上，刚才是降临在地上，用他的降临的荣光灭绝仇敌。这里是十六节，讲到降临在天上，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哪里死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什么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保罗他在法利赛的背景里面， 他相信弥赛亚的再临，而这位弥赛亚大君王的荣耀将来在主的日子，耶稣基督必要降临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国度跟权柄。第三，他在法利赛的教，法利赛主义的教导之下，非常爱遵守神的律法。那为什么犹太人那么重视要遵守神的律法？因为以色列被掳，透过众先知的讲论，他们知道他们所以被掳亡国是因着什么？不守神的律法。好，我们可以翻到申命记28:15，申命记28:15，好，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讲到他们受到各样的咒诅，那么最可怕的就是25所说的什么？你必在天下万国做什么？抛来抛去，亡国到各地被人逼迫抛来抛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所以被神审判，所以亡国被掳，是因着不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典章。所以整个的犹太主义，无论是哪一个派别的法利赛主义，都非常严格的遵守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甚至呢，除了这个10诫命之外，他们为了保护百姓不犯这10诫命，在这10诫命的外围定了很多所谓的 hedge，make a hedge。就是这10诫命外面有很多不同的诫命，来让他们遵守，保护他们，让他们不至于犯到这10诫命。所以只是的外围的诫命总共有613，哇，不晓得他们怎么背起来613，真的是在许多的律法的重担之下，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单单负面的不能做的有365，正面要做的有248。哇，他们每天背这些记这些都不晓得怎么弄。单单关于守安息日这个10诫命，其中的这一条安息日就有39关于安息日的禁令，比如说不能走多远的路，不能做哪一种劳动的工作，都有很清楚的说明。他们那么严格去遵守神的诫命，他们认为当他们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神就会赐福他们，弥赛亚就会降临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仇敌一切的这些逼迫。因为他们所以亡国被统治，是因着他们没有守神的话、神的律法。所以你发现为什么保罗那么热心要逼迫基督徒，因为他的认识这些基督徒是一群不守神律法，是传异端的，高举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违反这个独一真神10诫命的一群人。所以保罗真的是为了爱神，为了神的降临，为神大发热心，要把这些违反律法的人 把它除掉，好让以色列能够守在神的律法里面，让弥赛亚早日降临。所以是这种的思想，他逼迫基督徒不是为了逼迫而逼迫，他真的是为神大发热心，为他的同胞大发热心。所以因着他这种对律法的认真，影响到他对律法的重视，对，他一方面高举神的恩典，高举福音，但是他同样也说明律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跟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好，我们来看第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什么？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你看到吗？律法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属灵啊！是神的公义、圣洁的一个彰显，是跟神的属性是关联的啊，所以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只不过当时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在这个 legalist 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里面，他们误用了神的律法，靠行为律法而自义骄傲，以为靠律法可以得救，却没有了解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好让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接受神的赎罪。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领受后来的启示，把律法跟救恩关联起来。所以他说律法的总结是什么？是基督。这个总结原文就是律法的 telos， 律法的目的啊。我们顺便先讲一下 telos the end， 律法的目的好是来自让我们知罪，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来接受耶稣的赎罪。所以律法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马丁路德非常重视这个律法，说律法的 second use， 第二个主要的共用，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基督，知罪悔改，接受耶稣的赎罪。那第四，保罗在法利赛人主义里面非常清楚接受这个一神主义 monotheism， 这也是犹太教的一个特点。所以也因着他这种的一神的思想，所以他要逼迫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讲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发现当耶稣在这个大公会议面前，在大祭司面前受审判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怎么来入他的罪呢？问他你是否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非常亵渎违反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因为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说除我之外没有别神，但现在居然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意思啊。所以保罗是非常坚持这个一神主义，所以难怪他逼迫基督徒。但是很奇妙的，当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了耶稣，神从天上跟他显现，跟他宣告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他整个的一神论一位的思想完全被扭转，还是一个神，但他发现这位神是有三个位格的。耶稣是神，圣灵是神， 所以保罗在这个三一神三位格的真理里面，他是表达得非常清楚的。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这个 doxology 对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个颂赞。哥林多后书13章那我们常常用这个经文来祝福，我们来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三一真神的一个 benediction， 一个祝祷。耶稣、父神跟圣灵的感动。那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就讲得更清楚。以弗所书第三章，三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看到吗？父神还有神的灵，他的灵，圣灵，还有十七节 基督，三一神的彰显、介绍跟颂赞。所以保罗没有偏离这个一神的思想，但是这个一神的思想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里面透过渐进的启示，看到这位独一的真神却是有三位的，圣父是神，耶稣基督是神，是主，万事要跪拜他，万口要称颂他，要圣灵也是神。第五，犹太主义是非常高举圣经的，法利赛人是非常重视圣经，高举圣经是神的 Torah， 神的圣言。所以你发现保罗受到这样的一个法利赛的思想背景影响，他非常重视旧约圣经神的圣言。在保罗的13卷书信里面，他93次引用过旧约来证明耶稣的救恩，新约是旧约的延续，新约是旧约应许的应验。假如你翻开罗马书第9章到11章的话，单单这3章的圣经就保罗引用了26处旧约的经文来说明旧约神主权的拣选。我们翻到罗马书第9章25节，罗马书第9章我们先看这个15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引用在出埃及记33章的。要25节他引用何西亚书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他常常引用旧约。然后在第10章第4节他就引用旧约说明律法跟基督的关系，第10章第4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反信他的都得着义。然后第5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再一次引用旧约。然后到了11章17节11章17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理解野橄榄得借在其中。 就讲到以色列的延续啊，就是教会。所以他是非常注重旧约跟旧约的经文。那么他在罗马书他也引用啊旧约的经文来证明因信称义。好，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也止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他引用了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啊，你看，我们再看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啊，从第三节、第七节、第八节，啊，引用了许多节是旧约的经文。啊，比如说第三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啊、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啊、所以他非常重视旧约的圣经、啊、常常引用旧约圣经、啊、来证明新约的真理。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林前十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你看到吗？这个圣经是指到什么？旧约的圣经。新约的救恩完全是照着旧约的预言所应验的，他非常重视这个旧约的圣经。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讲的什么？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这个圣经是指到旧约的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然后第六，因着他法利赛人的背景，他有非常强烈的犹太的末世观，很强的 eschatology。 当然刚才提到一方面的表达就是他们很强烈的盼望弥赛亚的领导，所以甚至在当时有这些Koram 的这些的 axis 的这些更分离的法利赛人，他们跟这个世界分离，住在这个死海的这些山洞里面，他们来等候弥赛亚的再临，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讲到这个今世跟来世的一个观念啊，在耶稣的讲论里面也表达了这种很强烈的犹太人的这种今生来世的观念啊。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好。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把这个今生跟来世表达出来，这也是法利赛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观念，不但是今生，而且有来世。啊，那这个来世怎么样产生呢？那么保罗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就描写、啊、 这个是个主的日子啊。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第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从今生进入来世需要有主的再来，解释今生来世，但是在这个中间会有什么主的日子啊？那这个主的日子，耶稣降临在地上，用他降临的荣光灭绝他的仇敌。所以保罗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末世的思想，我们不要只看到今生，我们要看到来世，而来世的临到之前会有耶稣基督的降临，不但降临在空中，而且会降临在地上。那这个幕后的这个主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那我们要透过启示录才会看得更清楚，透过老约翰的启示就看到，哦，这个在地上有这个大灾难啊，要在天上有羔羊的婚宴啊。那经过这个主的日子在地上神对世人不信的人的审判，然后就带入来世，包括千禧年国度，好将来新天新地，那解释要读启示录的启示才会更清楚。但保罗是有个非常强烈的末世观，知道耶稣基督弥赛亚一定会按照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来应验的。好吧，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我已经提了好几次，但让我们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也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弥赛亚的观念。第七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好，找到弥陀来读。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会拒绝耶稣？因为他们弥赛亚的期望是什么？因为弥赛亚是带着权柄、荣耀、领导来拯救他们的，能够得列国啊，得权柄的。但是这位木匠的儿子却没有，所以他们弃绝了耶稣。但当保罗遇见了耶稣之后，他明白这个预言是要耶稣基督末后在主的日子他才降临，用他的荣光废去他的仇敌，然后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啊。所以解释保罗因着这个法利赛人强烈的今生来世的观念，还有弥赛亚再临的观念所带出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末世观。那么比较详细的资料呢，要看启示录，还要再配合马太福音、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才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末世的一个具体的资料啊。我们要看上上学期所讲的启示录啊，才会比较清楚。所以我们是透过这六方面保罗法利赛人思想的背景来看保罗的一些神学思想的根本啊。好，所以关于这六方面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好，我们还剩下大概十几分钟，我们最后要看保罗受到希腊文化思想的背景的一些影响，特别他用了很多希腊文化的比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的在希腊文化里面的一些比喻，包括在运动方面的一般的律法跟游行还有市场贸易方面啊，他都用了很多的这些当时的用语啊。我们先看运动方面，关于这个比赛选手冠冕方面的一些观念，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让我们来认识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九章的24节跟25节。好，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教力正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他是用当时希腊比赛竞技场上面所看到一个比赛做一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今天走这条天路，神的仆人，我们需要怎么样？要怎么好像赛跑一样，手上这些运动员一样，凡事都要有节制。然后到了27章就讲得更清楚，这个节制就是要攻克己身，叫胜服我。而这个奔跑是有目标的，是要得什么？要得冠冕，要得奖赏。所以保罗透过这样一个比赛的比喻，把基督徒要得胜得奖赏的观念表达出来，不是单单得救，乃是要得奖赏，而且要得胜。那这个真理在很多一般的教会不太提的，保罗对很强调因信称义得救，但是其实保罗在其他很多的书信里面常常讲到这个得奖赏的事情，得胜的事情。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就读十四节的。好，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不单是得着耶稣基督的称义得救，还有什么？要得着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基督的心意不单要我们得救，而且要把奖赏要给我们，但是条件是什么？向着什么标杆直跑，努力传神的福音，做神忠心的仆人。所以保罗透过这种的奔跑比赛，把一个非常荣耀的真理带出来，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真的是闲懒不结果子，好像做了基督徒就做礼拜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啊，就是看牧师来做啊，不是，我们要跑啊，而且要很努力的啊，专心的向着标杆来直跑，要得神的奖赏啊，要得神的冠冕。然后到了提摩太后书，他又再次用这个比喻，把这个得奖赏的事情又说了。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又提到比武比赛要有规矩，按着神的规矩，按着神的方法，要努力的，凡是有节制的啊，好得冠冕。那这些的比喻都是当时希腊文化里面非常流行的一些的观念跟做法。那第二， 他也引用很多希腊的律法的一些观念。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就没有时间读了，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那大概翻一下知道是什么经文。好，他就讲到这个丈夫死了，妻子就脱离这个丈夫的律法，他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再嫁，而且是当时的罗马的婚姻法。然后他也引用了当时的契约的法律，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三章 contract 的法律，三章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看到吗？这是常话，当时所流行的，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的或是加增的。他就讲到用这个的比喻来说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不会因着摩西之约而废掉，反而是成全这个约是不会废去的，如同人的约一样不能废去。然后他也引用当时的成人法来说明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好，我们来，我说呢，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是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到了。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在按照当时的希腊文化的这种的成人法，父亲会定出一个时间，什么时候这个孩子算是成人，可以独立了，可以承受父亲给他许多的主权。然后他用这个希腊的成人法的观念来说明旧约的信徒就好像孩童一样，在这些世俗小学这些的许多的礼仪律法、献祭律法的捆绑之下，但是现在在神所定的时间，他就会脱离这一切的世俗的小学好像变成一个成人可以享受在神面前的自由。那第三，他也举用了很多关于游行跟罗马军队得胜归回的这些的描写。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好，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十六节，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好，那假如我们读这段圣经呢，不了解当时罗马人他们得胜归回的这个的背景的话，你读这段经文你就很难了解为什么这个基督的香气会在一些人身上是叫他死，叫另外的人身上去这个香气叫他活，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两种不同的结果。其实保罗是引用当时一个罗马的将军，他得胜带着俘虏仇敌回到这个国家，然后在这个得胜的游行当中，他们习惯是点着很多的这个烟的香味来庆祝这样一个得胜的归回。那么对这些 士兵来说，这个香气是让他们活的，让他们将来个得赏赐的，要回国了可以论功行赏的，叫他们活的快乐的啊，得赏赐的。但是这个香气也临到解释被掳的仇敌的身上，他们知道解释他们要受审判该死的时候，所以两种的人会有两种的结果。然后保罗就用了这个比喻，用到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传福音活出基督的香气，对那些信的人，被神所拣选的人，这是个活的香气，对那些不接受的神的仇敌不信的人，是一个灭亡的。那用这个比喻来了解这段经文，你就可以了解，否则你看得奇怪，怎么讲这个会活，这个会死啊？其实是用了这个罗马将军得胜归回的一个的游行的比喻。所以你发现保罗真的是非常懂希腊的文化，他生活在当中啊。那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的描写，也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文化的比喻啊。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他讲到十字架的得胜，就好像这个罗马的将军能够得胜归回自己的国家，带着很多的俘虏啊，把这些俘虏显明给众人看啊，来显明这个将军的得胜跟丰富啊，来说明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得胜。那第四，保罗也用了很多市场买卖的观念来说明这个救恩的真理。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林后第一章二十二节，林后第一章，哥林多后书啊，第一章二十二节哈、啊，他又用印了我们，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这个凭据原文是一个 guarantee， 是一个 deposit， 是用在当时贸易买卖，你要买一个东西，你将来要得的这个东西，你放一个定金，一个 deposit。一个保证金，一个 guarantee， 那这个东西就一定属于你，被你所拥有。然后他就用了这个的观念来说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预尝到神国度的荣耀，神的丰富，圣灵就好像这个 guarantee 一样，圣灵在你里面就好像一个 deposit，让你有这样的确据，将来一定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得着那个更荣耀的丰富。那这个字或者说凭据，就是一个当时市场买卖的一个观念。那就像我们今天买东西一样，要付一个 deposit， 一个 guarantee。那么除了这些比喻之外，用来说明许多的不同的真理，他也用了很多希腊文化的思想的用语，一些文化思想的用语，包括良心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良心这个观念跟字是希腊人的观念 conscience， 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十四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解释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啊，这个是非之心就是 conscience， 啊，就是希腊人他们用的一个观念跟字。然后在十四节里面提到本性 nature， 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个 nature 也是希腊人他们的特别的用语，特别是 Stoics 斯多亚派，他们强调人要顺着他的本性啊来生活。那另外保罗提到奥秘 mystery， 那这个也是希腊人特别用的一个观念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六节。但是保罗把这个奥秘把它提升成另外一种意义，是提到基督救恩的奥秘，而不是那个诺斯底主义所讲的奥秘的智慧，靠着这个奥秘的智慧来得救。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个什么奥秘？他是用了希腊人的一个字来表达了基督的奥秘，基督的真理，但是不是希腊人所讲的那种的奥秘。就好像老约翰使徒约翰用了太初有道，这个道的一个字，这个道也是希腊人的一个哲学的观念，但希腊人 logos 的观念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一个道的对宇宙的创造。但是约翰很有神的智慧，他马上把这个道重新定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道就是神，是有位格的，跟神同在，而且道成肉身，是有血有肉的啊，不是那个没有位格一种的抽象的存在的道啊。所以不单是门徒约翰用这种希腊的用语，保罗也是用很多希腊的用语，然后把它在圣经里面重新定义啊。好，那包括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讲到这个丰满完全，这些都是希腊人的用语跟观点。好，所以关于保罗的一些背景，好，他在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主义之下的影响，在希腊文化的一些影响，我们就找出一些例子啊来说明。所以了解保罗的这些背景，我们再来看他所写的书信，就更能够抓到那个意义啊。所以你从刚才希腊的这些的比喻跟用语，那就再看他的解释的讲论，你就更能够了解。所以有一本书专门讲到这个保罗所用的解释的比喻，希腊的文化比喻，好像在后面的书架啊，我把很多关于保罗神学的书呢放在那个书架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同学来用啊，要 check out 的话就在那本书里面记录啊，可以接一个礼拜啊再放回来啊，让别的同学可以参考啊。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好，
实际上讲到律法的时候讲好多 term 啊， command 啊， decree 诫命啊，律例典章，有没有差别？这里面讲一大堆。
有啊，诫命、律例、典章，还记得吗？诫命是指的什么？十条诫命。律例呢，指到献祭律法；典章是指到民事律法 （civil law）， 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的啊，诫命、律例、典章啊。那将来我可以找一些经文让你们去证明啊，去看。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啊，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我们请周思英姐妹带我们做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路亚。